今日读经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今日正道的主题是更美与超越，削铁如泥。有请王伟权牧师。
削铁如泥，削铁如泥，咁样咧就大家好清楚，呢个系形容咧一啲嘅利器吓，一啲嘅刀啦吓，一啲嘅兵器咁样嘅形容词。古代嘅武士同埋剑客咧，佢哋都好期望咧有一把咁样嘅削铁如泥嘅兵器。这个兵器可以让他们来去抵挡敌人，甚至来去战胜他们的敌人。如果从这个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里面有一把叫做倚天剑，这个是谁用的呢？周子若用的。这样呢，原来在《三国志》里面曹操呢都有两把剑，一把是什么呢？原来是倚天剑，又是另外一把呢，就叫做青钢剑。曹操他自己用的就是倚天剑，这样呢，而夏侯恩给他佩戴的呢就是这个青钢剑。弟兄姊妹，不单止这些的三国志和这些武侠小说里面有，圣经都有。圣经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作者他说，上帝他的道就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弟兄姊妹，我很想跟大家来去藉着这篇的经文来去看看这个道，这一把的剑有多厉害。我们有没有资格来去用这个道，这把剑你去战胜我们的敌人，战胜我们的魔鬼呢？让我们能够藉着这个经文，我们更加可以藉着道来进到去这个永恒的安息里面。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今天有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求圣灵感动我们的心灵，让你的话语就能够进入我们的心灵当中，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心思意念。亦都求圣灵开我的口，让我能够将上帝你的话讲得清楚明白。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的经文里面，这个经文呢，我们去看回原来在希伯来文它写作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就是每一个的去重新来去讲述上帝那个荣耀，耶稣基督那个荣耀身份和尊贵之后呢，在这些的两个不同的一些的描述底下呢，在中间它一定会加了一些的劝告那种的处境在里面。这种劝告的处境呢，就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作者他想我们能够明白到上帝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的时候呢，我们依靠他，以至到呢我们不会陷入去一种的困境当中。我们去看回这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呢第十二节好像跟前面的经文呢好像没什么关系这样，但是原来呢在原文里面呢是有两个字，是因为这个字 在前面，而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呢是没有了这个字。所以如果当我们加了因为这个字上去，因为上帝的道是活泼的，那我们就更加明白到呢，原来这节经文是从上面的第四章开始是有一个很绝对的那种的关系。我们看看上文四章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我们，其实这里呢第十一节呢是回应着四章第一节这一句的经文开始。四章第一节怎么说啊？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四章第一节这一道一开始就话俾当时嘅信徒听，呢班犹太嘅信徒话俾佢哋听，我哋已经得着呢个应许啊！呢个应许呢系留下喺安息里边，但系佢提到有人赶唔切嘅，所以去翻第十一节呢，佢再提醒，讲完晒嗰种嘅劝勉、嗰种嘅警告之后呢，第十一节就强调就系话，所以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安息。人的罪性带来给我们有抗拒上帝那个的旨意，我们常常违背上帝，以致到我们有一个不信那种的心态。如果我们要从不相信上帝那种的处境要改变的时候，是非常之不容易。所以希伯来作者他提醒我们要务必竭力来进入去这个安息当中。而这个竭力这个字呢，我们会从当中我们会看到，原来他和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一节这里竭这个殷勤这个字呢，竭力和殷勤这个字呢，在原本的文字的解释里面呢是同一个字来的。要讲到殷勤，而保罗更加后面呢还有一句片语，殷勤不可懒惰。原来我们不殷勤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一种的惰性。所以我们常常要有一种警觉性，以致我们要不断不断地去做。所以原来这个的不竭力就变成一种懒惰。更加在另外一个注释里面呢是解释到呢，原来这个竭力呢是有一个尽心咁样嘅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喺呢一度希伯来作者提醒我哋，我哋要唔可以懒惰，我哋要尽心尽力，然后我哋先可以进到去呢一个嘅安息当中。所以呢度提出咗安息唔系一个恩赐嚟嘅，安息唔系我哋白白可以嚟去攞得到啊！我们要进入这个安息当中呢，我们是需要我们努力，我们要有一种的预备，我们要建立一种的努力，一种的信心，以至到呢我们先能够进到去安息当中。我们再回来看回这个第十二节，这里这一节的经文它告诉我们，这个两刃的剑呢很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同埋剖开。我哋未进入去再理解一下呢一个剑两人嘅剑嘅功能嘅时候呢，我哋先去喺呢度呢嚟去要理解一下呢节经文特别提到魂与灵同埋我哋嘅身体。我哋先要理解就係灵魂体呢三个嘅嗰、那个嘅素质。当弟兄姊妹咧睇到呢个命题嘅时候咧，可能有啲人咧即刻谂到咧，有啲嘅哲学神学家佢哋所讨论嘅二元论同埋三元论。但系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唔系讨论呢个学术上嘅问题，我哋翻翻去圣经里边，我哋睇下呢个圣经就系咁样写，话俾我哋听，有灵、有魂、有身体，所以我哋先要去理解呢一个嘅特质。我哋睇下上帝创造呢个灵魂同埋身体。在创世纪二章第七节这一度讲到，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来去做人，将生气吹在他们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 亚当。这一度有两个不同的词汇，一个就是生同埋个灵。原来呢生气是分开两个字。这个生同个灵呢在原文里面呢是同一个的意思。是解有永生的或者是一个生命。而这个气呢是解到气息，是上帝那个的气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将这一节的经文将这个文字代入去的时候呢，我们会这样来去看。将永生的气息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永生的活人。所以弟兄姊妹，原来上帝做人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不需要面对死亡的，是有永恒生命这一个的素质在当中。我们更加看下约伯他怎样描述他自己。约伯他描述，他说上帝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在这节约伯的经文里面，他的灵是等于创世纪一章二节那个灵，创世就是上帝的灵。而在创世纪一章二节那里，这里讲到就是说地是空虚混沌，于面黑暗，上帝的灵就运行在这个的水面上面。原来约伯他亦都明白到，他的生命就是创造宇宙万物这个的上帝来创造他的生命。而更加约伯在他那个的经文当中呢，他在33章第六节他更加讲到，我在上帝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约伯很清楚他自己灵魂体都是从上帝而来那个的处境。而在这一节的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这个的气就是上帝的气息，跟创世纪二章七节上帝描述做人的时候吹入去那个的气息。当上帝永恒生命的气息进入了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了魂这一个这样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 soul。 灵在当中描述着上帝那一个的气息，让我们有着上帝那个的气息在我们当中，以致到我们成为有永生的活人。在这个这样的情景底下呢，我就去有一个的引申一个的观念出来。我就来去跟那些未信主的人来去分辨啊。就是说你未信耶稣之前呢，我们叫做良心。良心呢，我们会受到良心那种的责备。但是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呢，我们就叫做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受着圣灵那个责备。良心的责备是从人的思念当中，道德伦理或者一些法律一些规条底下呢，来成为我们一个的基础，以致到我们有良心的时候，我们会来去被这些这样的处境，这些这样的来去影响我们。但是圣灵的责备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来去给我们有一个的基础，有一个的结论，以致到成为一个分辨是非那种的基础。我们有灵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直觉与上帝来去沟通，去明白这些超然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动物，我们称为飞禽走兽，他们就没有了这种灵那种的感觉，因为这些的飞禽走兽他们只有魂，他们没有灵在我们当中，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去看看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二章第十九节这里讲到，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怎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在这段经文讲出了两个很特别的处境。一个处境就是说，走兽是用土造成的，
但系冇再讲上帝将生气吹入去，而交俾人叫佢叫去睇啲走兽同佢改名嘅时候咧，其实呢度咧已经有人嗰个魂嗰种嘅功能喺度。呢个人就凭着佢睇到呢个嘅物件，而系佢就同佢改名啦。而有佢自己嗰个嘅感情，有呢个人表达佢自己嗰个嘅决断嗰种嘅处境。所以我哋去睇下，原来喺呢个魂嘅解释就系话，有嗰种嘅心思，有嗰种意志，有嗰种嘅感情，系佢有思想噶，佢能够有嗰个决定嗰个权。所以上帝喺呢度交俾人嚟去为动物嚟去决定嘅时候咧，呢度已经表达到咧魂嗰个嘅存在嗰个嘅功能，更加有包括情感，感情咧就系有呢个喜怒哀乐，甚至系一种嘅欲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哋会好清楚睇到，你养嗰只猫猫狗狗雀鸟，佢对你好有情感，但系佢哋冇灵，所以佢哋唔可以安息主怀，佢哋唔会去相信耶稣。所以呢个系好多小朋友会问：，爸爸妈妈，我只狗安息咗，死咗啦，可唔可以上天堂呢？嗱，你自己去谂啦，唔明可以再问牧师啊。上帝创造灵魂体，我哋要谂下吓，咁啊，动物冇灵，咁啊唔去得天堂。咁人，我哋人死后，我哋灵魂体，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呢？咁样吓，经文有讲嘅，喺创世纪三章第十九节呢度讲到：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呢个系好清楚，呢个讲到我哋嘅身体，所以我哋要归回尘土。而传道书佢话：尘土仍归于地。跟住呢一句，灵仍归于赐灵嘅神。呢度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当人死后嘅时候，我哋嘅灵、我哋嘅魂与身体应该会点样处理呢？去咗边度呢？咁样，从呢两段嘅经文里面，我哋会睇到，无论你相唔相信耶稣都好，每个人喺世上边，我哋有灵、有魂、有身体。相信耶稣嘅人死后，佢嘅身体会归回尘土，而佢嘅灵归返俾我哋嘅上帝。而我哋嘅魂就会失去咗喺地上嗰种嘅功用。而唔信耶稣嘅人，佢死后佢嘅身体同样归回尘土，而佢嘅灵会归到去火湖里面，而佢嘅魂同样系失去咗喺地上嗰种嘅功能。呢个正正就系话到俾我哋听，今天我哋喺世上嘅时候，我哋需要为自己嘅灵嚟去揾一个永恒嗰个归宿。呢个就系最主要嘅原因，因为我哋嘅灵系会归翻俾赐灵嘅上帝。如果你系相信耶稣嘅，如果你嘅唔系相信耶稣嘅，你嘅灵就会去到火湖当中。呢个喺圣经启示录二十章十三至十五节呢度讲得好清楚。而喺新约里面，拉撒路嘅描述喺第十六章里面讲到财主同拉撒路嗰度，好清楚讲到呢个财主死后，佢唔能够同呢个去到亚伯拉罕嘅怀中，佢只可以去到呢一个嘅阴间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希伯来作者佢叫我哋竭力进到安息，是重点是讲到我们的灵会去到这一个永恒那个的安息当中。我们继续再去看回这一个的经文里面。第十二节这里，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这里带出了这一个的道那种的特质。我们先去理解这个道这个的词语。这个道我们很清楚很简单你去明白，这个是上帝一个启示，就是他上帝的话语，就是今天我们的圣经。但是这个道在某些处境里面呢，也都有指着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道 logos 呢一个嘅字，呢、这、一个嘅英文翻译出嚟嘅字，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至三节里边讲出咗呢个我哋嘅三一神呢一个嘅好重要嘅真理。第一节空虚混沌，第二节讲到上帝同佢嘅灵喺当中嚟去行走，第三节上帝说。这个 logos 这个字就是这个道的意思，亦都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这个就是 logos 这个字，就是指向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创世纪一章一至三节的时候，我哋都睇唔到三一神呢一个嘅名词喺整本圣经当中，我哋睇唔到有 Trinity 呢个字。三一神系喺整本圣经里边，喺唔同嘅上帝嘅话语当中，系带出咗三一神呢个嘅真理。Logos 代表主耶稣基督喺当中，所以当我哋认识咗呢个道嘅时候，我哋首先要翻去经文里边，我哋睇呢度经文作者系讲到上帝嘅话语，上帝嘅话语好似一把两刃嘅利剑。呢把两刃嘅利剑有咩嘅特质，有咩功效呢？我哋嚟去睇下。第一，佢系活泼有生命嘅，呢个非常清楚。上帝嘅话语有生命，因为佢能够藉着有生命嘅说话提醒我哋心灵里面嗰个嘅幽暗。我哋去睇下耶稣基督，佢曾经嚟去宣讲佢呢个嘅话语，佢所讲嘅係有生命嘅。我哋睇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是主亲自来去宣告给我们来去知道，我们要找紧上帝的话是有生命。第二个的特质就是讲到有活力，这个活力是讲到上帝的话他宣讲出来的时候，是要求我们要有一种的回应的。我们坐在这里听到，不是我们单单在这里只是接收，我们有一种互动。好多人而家用互动呢一个嘅字，上帝嘅道其实都系一样，要我哋有呢个嘅互动。佢嘅劝勉系要我哋有反应啊！呢个反应唔系单单从你哋外表上面反应，系从你哋心灵里边呢一个道进到你嘅心灵，以至到你哋心灵有反应。突然间呢个字会令到你有扎醒。我哋嚟去睇下喺诗篇九十五篇第七节呢度，呢个亦都系作者佢好想用呢一个嘅经文里边嚟去提醒当时嘅嗰啲嘅信徒。佢话呢度，因为他是我们嘅上帝，我们是他草场嘅羊，系佢手下嘅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听上帝嘅话语，但系你哋要有反应。我哋再睇。第三就是这个能够你去剖开，你去分辨是非。这个辨明是分辨是非这样解。作者形容这个的特质就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一样。在圣经不单止这里有讲到利剑，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好清楚，保罗咧话俾我哋听吓，佢话并戴上救恩嘅头盔，拿着圣灵嘅宝剑。呢度跟住个解释好清楚，就是上帝嘅道。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哋有呢啲经文再一次提醒我哋嘅时候，翻希伯来书呢个道，呢个作者真系好有圣灵嗰个感动，佢能够将上帝嘅道嚟去形容。好似保罗所讲嘅，我哋要靠着上帝嘅道，呢一把嘅圣灵嘅宝剑。上帝的道提醒我们的心灵，以致到圣灵催促我们心灵要为主来去做见证。 这个两刃的利剑它有什么功能呢？我们看看。刺入，这个是一个动词来的，可以插进去一些物件里面。第二个动词剖开，原来剖开这个是一个名词来的。当我们就这样读有这个刺入或者剖开，我们以为它是一个的这个剖开都是一个名词，原来剖开呢这个是一个动词来的。这个动词这个剖开呢是一个名词来的。这个名词呢是话俾我哋听，它是有一个好透彻一种的功能，可以剖开啲咩嘢呢？它可以剖开魂与灵、骨节同埋骨髓。这三个嘅名词其实在它的原本的意思那里是寓意到是最隐密那种的意念。上帝的道，这一把的两刃的剑可以进到去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这个作者他就是带出了这个利剑那种的穿透力。这个穿透力不是在表面上面那种的处境，这个穿透力是植入到去我们里面那种的心思念。他特别用更快这个字，如果大家试过如果去打针啊那些这样，或者验血呢，如果那个验血的人呢手势好呢，你抽完血呢你都不知道他已经拮完了。如果呢他手势不好呢，拮极都找不到你的血管呢，那你就大件事了，他就在这里撩下撩下这样在这里搞。但是这里讲到它是利剑是更快，快到你好像都不知道这样。这个就是讲到上帝的道是有这种这样的穿透力进到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为什么上帝的道要刺透我们的灵与魂呢？因为上帝的灵、上帝的道可以将我们来去点活，让我们的灵可以活过来，恢复回我们灵那种的功用。在灵的功用未恢复之前呢，人很长的时间呢都是被魂、被我们的情感啊、被外边的法例啊、规律啊来去支配着我们。但是魂的功能是只是建基到在我们自己个人那种的层面上面。所以魂就常常阻挡我们，阻挡我们怎样啊，阻挡我们认识这个创造主，阻挡我们来去追求上帝，阻挡我们回到圣殿当中来敬拜我们的上帝，甚至阻挡未信主的人来去相信耶稣。所以这个魂是不断在当中来去控制着我们。我们去看下一个的例子，始祖亚当和夏娃。我们看一节经文，创世纪三章六节，这里讲到于是女人见那果树的果子好作食物，第一都是情感上，哇这个好吃哦，这样啱我吃，好作食物。第二悦人的眼目，哇好漂亮哦，好好看哦，这个苹果好吸引我，可同埋好喜爱哦，这样跟住就是有智慧，哇仲有哦，食咗呢样呢可以降三高哦，可以呢又降血压哦，咁样呢又可以增强体力哦，咁可以去跑马拉松都 ok 喎，咁样。咁就食咗啦。咁仲有一样嘢又俾佢个丈夫食喎。呢度都系表达情啊，佢爱埋佢丈夫，嗱有咁多好处我俾埋你食啦，咁样。你会睇到呢个就系人嘅魂带出嚟嗰种嘅情感。那种的意志，那种的决定。所以在这里开始我们会看到，原来上帝做人的时候真是让人都有情感在当中，给人有那种自由来去决定。但是我们的始祖他们犯罪，圣经很清楚，二章第十七节那里讲，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有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上帝的话很清楚，我们的始祖就是不相信上帝的话， 佢去追随自己嘅魂，俾佢嗰种嘅意志，俾佢嘅情感，以致到佢食咗呢个果，以致到佢死。呢个死系代表住佢嘅灵与上帝分开咗，以致到佢哋第二个系讲到佢哋真系生命里面佢脱离咗上帝最初赐俾佢哋嗰个嘅永生生命嗰种嘅处境。所以当耶稣基督嘅救恩临到我哋嘅心灵里面，我哋嘅灵就会苏醒过嚟。我哋会从良心呢一种世俗嗰种嘅道德观念规条底下，我哋会慢慢转回去返上帝嘅灵嗰个嘅话语当中。我哋就可以去返成为有灵嘅活人，但係因着我哋嘅始祖犯罪，我哋有罪性喺当中。靠着耶稣基督俾我哋永恒嘅救恩呢一个嘅应许，以致到我哋有永恒生命，我哋喺度期盼住将来我哋嘅灵要进到去呢一个永生呢个永恒嘅安息当中。有一个神学家佢咁样嚟去讲到，佢话魂嘅感应系人心思想要嘅事情，而灵嘅感应系人嘅心灵嘅深处，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希伯来作者他讲出了这个道，这个两人的利剑，他能够穿透我们的心思意念。今天你们坐在这里，你们的身体在这里，你们的心思意念如何，只有你自己知道，上帝会知道，圣灵会知道。你睇一个钟，咦，已经二十分啦，牧师仲未讲完，我一阵咧等住我个仔女同我去饮茶喎吓。我哋去睇下保罗，保罗喺呢个特罗亚嘅地方。保罗佢原先佢喺呢个亚细亚嘅时候，佢喺之前佢想去亚细亚呢度去传道，但係圣灵禁止佢。佢就按着圣灵嘅心意一路去到呢个特罗亚嘅地方。喺特罗亚嘅地方佢经历到马其顿异象。所以我哋会睇到保罗佢系跟随上帝嘅心意而行。我哋去睇我哋另外一个嘅例子。宣信牧师 ,A.B. Simpson, 知唔知佢系咩人啊？唔知问下 Pastor Stephen， 唔知上会有班吓。OK，A.B. Simpson 咧系宣道会嘅创办人，喺佢整生嘅侍奉里边，佢有一个值得我哋读神学嘅人常常讨论。每个我哋读呢个宣道会历史咁样咧，我哋都会去睇下呢一个嘅。呢个系讲到宣信牧师。佢喺1878年嘅时候，有一日佢去到芝加哥探望朋友。佢当天晚上面就发咗一个嘅梦。佢喺个梦里面呢，喺个好大嘅礼堂里面坐咗几百人。呢啲人呢全部唔出声唔讲嘢。佢哋嘅外形呢嘅外貌呢好似中国人咁样。呢啲嘅人呢一个咁行出嚟佢嘅面前冇讲嘢。但佢哋嘅面容上，佢哋嘅手势表达就係佢哋心里面嗰种嘅痛苦。他们这班这样的处境带出来给宣信牧师感觉到，他们是呼求有人去到这个地方来去传讲这个福音。宣信牧师在这种的痛苦，这种的处境，这种的形象底下，令到他记住这个形象。当他睡醒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他这样说，主啊，是的，我愿意去中国。求你差遣我，我愿意向中国人来去传福音。他向主回应了这个的呼求，但是他之前从来未去过中国，他未接触过什么叫做中国人，但是他就这样回应。他经过一段时间，他决定将要辞去他在美国这个教会的目的的时候，要去到中国传福音。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太太，当时他太太不是跟他一起在美国的。咁讲多少少，宣信牧师系咩？系边个国家嘅人啊？系加拿大人嚟噶，你哋真系要读呢个会友班啊吓！咁佢要写信俾佢嘅妻子，话俾佢听，我有呢个咁样嘅意念，请你 带同你嘅六个仔女同我一齐去中国嚟去侍奉。冇几耐，佢收到佢太太写俾佢嗰封信，佢话佢太太话：我唔会同你去噶，我要留低喺度照顾我六个仔女。如果你要去侍奉咧，你自己去啦，我唔会咧为你嚟去牺牲。最后，孙信牧师冇去到中国，但系佢一路留喺佢侍奉嘅岗位当中，而后期建立咗宣道会。所以弟兄姊妹喺呢个个案里边咧，睇到情感同上帝嗰个嘅意象喺当中嗰种嘅挣扎。当然，我哋班神学生去读呢样。教授叫我们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最后怎样去用孙信牧师。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上帝用孙信牧师在他的侍奉当中帮助很多人，而后期他也都有差派很多宣教士去中国来去传福音。在他不能够去中国传福音当中，他心灵里面有很大那种的挣扎，所以他写了一首诗歌 The Regions Beyond。 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来去分享这首诗歌，大家可以上网来去抄下 The Regions Beyond， 而中文呢到以外的地方都找到的，有国语版本，一首很好的诗歌。好，我们再回来经文来去看，当我们进入安息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上帝他的话语再提醒我们，作者他告诉我们，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我们首先看看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原来这里我们有关系的，他创造我们有关系，无论你信与不信，你和这个创造主都有关系的。将来我们必须要向这个创造主来去交账。而更加看到躺开这个的字。躺开呢，原来你就这么看文字上呢，你看不到它的意思。原来它有解到颈项这样的意思。如果我们再进心来去看躺开这个字呢，原来是讲到呢是把颈往后咬去后面，咁样呢呢、这个系咩嘅动作呢？原来系讲到呢喺摔跤嘅过程嗰个动作。当你被人撳咗趴咗喺度嘅时候呢，你嘅颈就只可以侧埋一边嘅啫，咁样你就唔可以再喐㗎啦。咁原来呢作者用呢一个咁样嘅字嚟去话俾我哋听呢，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好似被压喺地下，你嘅面只可以喺某一个方向。你唔可以再喐啦。重点就係话你唔可以逃避上帝对你嗰个嘅审判。你唔可以逃避上帝嘅念喺你嘅面前。你唔可以，因为你已经被撳喺地上面。呢、这个正正就係话俾我哋听，每一个人我哋都要展露喺耶稣基督嘅审判当中。当主返嚟嘅时候，我哋要面对主嘅审判，然后我哋先去进入去永恒嘅安息。希伯来作者佢唔单止话我哋要有道呢把剑带进我哋去到安息当中，我哋更加要靠着呢个嘅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呢个大祭司，将我哋为我哋嚟去献祭，将我哋带进去呢个嘅永恒嘅安息里面。我哋睇下点样描述呢个大祭司，佢系天上嘅大祭司。第二，他是神儿子的耶稣基督，他有神人二性那种的特质，以致到他能够为我们献祭，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个体恤呢很特别的，这个体恤原来是解出来呢是与我们一同来去受苦。他在试探当中呢他没有犯罪。这样呢其实有人会问的，其实是不是受试探一定会犯罪的呢？不是的，可能你受过很多试探，但是神的道会告诉你，喂，不应该做这件事，所以你没有做到，所以你不会犯罪。但是我们有罪性，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罪性，而更加他在试探里面他没有犯罪。所以这个特别，这个的作者特别提醒我们。而第五就是基督 能够随时俾人嘅帮助。我哋嚟去睇下呢一节嘅经文，第十六节呢个嘅经文。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嘅帮助。这个随时是讲到每时每刻天天都有的。这个作者是特别比较当时那些的地上的大祭司，当时他们的大祭司呢是每年只有一日呢是为那些人来去献赎罪的，就是赎罪日那日。所以呢就是他就是比较，原来我们这个大祭司呢是用天天。而今天我们知道圣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止天天，他是时时刻刻都可以为我们来去赎罪。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到去上帝这个面前。坦然无惧是讲到放胆，而这个施恩宝座就是讲到白白施恩给我们的地方。施恩与怜恤，这个怜恤就是在二章讲到我们的大祭司是有怜悯，是有慈悲，这个慈悲就是怜恤。我们常常可以在大祭司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到领受到他那个为我们的献祭。所以弟兄姊妹，作者他告诉我们，唯独上帝的道可以将我们带进安息当中。安息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脱离罪恶重担，这个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对世人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包括你未信主的，信了主的，我们同样会面对重担，但是主告诉我们，在我们在地的生命里面，我们要靠着主的话来释放我们心灵的安息。我们要朝见神，我们要敬拜神，以致我们得着安息。而跟住就是属灵生命嗰种安息，呢个特别系讲到信咗主嘅信徒。耶稣基督喺十一章廿九节马太福音当中，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嘅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呢个系我哋信主到我哋安息主怀之前呢段时间，我哋要竭力进入去安息当中，要靠着上帝嘅话语。而第三就是进到去这个永恒的安息当中，这个就是天上的福乐。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住，作他们的上帝。这个是坐宝座上的我们的主对我们所讲的。弟兄姊妹，这个才是竭力进到去永恒那个安息。我们一路竭力殷勤不可懒惰，就是在这三个阶段当中我们进到去永恒安息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一节的经文，当你们去领受祝福的颁布的时候，我会用这段经文来去颁布上帝的祝福。我很有信心知道这里是讲到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再回来无可指责。我期盼你们同样有这个信心，领受你们灵魂体得着上帝的保守。我的分享就停在这里，让我们用诗歌回应上帝的说话。